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1400湾区中文电台的湾区好声音节目教育单元，我是张志斌。今天连线的嘉宾是大家熟悉的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的负责人江主任。江主任早。
志斌早，各位湾区的家长们早上好。
是，我想湾区的家长前几天可能看到一条新闻呢。其实我觉得说，每次我们谈到这种新闻的时候，我自己会有一点纠结，因为好像常常我们都觉得说，孩子的教育应该是要辅导他们走上他们自己喜爱的道路上，但是有的时候一些排行之类的东西一出来啊，免不了让我们的家长可能会怀疑说，哎，自己的教育方针是不是对的。那这个新闻呢，就是说它的标题说，在美国读大学如果选对系的话，一生可以多赚300万美元。那江主任，您是不是首先来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则新闻的内容呢？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新闻有两个重点啦。第一个重点是，如果你有读大学，就是说大学毕业生跟高中生的收入比例，终身的收入比例来讲呢，大学毕业生的终身收入会比高中生多100万美金。
嗯，
那如果你算一算，譬如说我们算多一点好，比如说一个人工作50年好了，这样算蛮多的，对不对？
嗯，
那就一年就多了2万块，那这样还不错嘛，对不 对？就是说读个大学一年可以多赚个2万块，就是总共可以多赚个100万，那其实算起来还是蛮划算的啊。
嗯，
而且就是说我相信就是说因为你有读大学，然后你去找工作啊，就是比较多选择嘛。那我觉得所以就是说基本上来说读大学还是一件就是说蛮划算，而且就是说还是一件对的事情嘛。
对，而且我觉得说我们华人家长都很重视教育，我想只要有能力大概让孩子读大学，在我们华人的社群来讲大概不是什么重大的抉择吧，但是就是科系方面可能就是比较值得思考了。
对，所以说我们的想法还是没有错的嘛。好，那基本上就是说读大学是一件对的事。那这个调查呢又讲了，那就是说 OK， 那你读大学就是说他这个是乔治城大学的一个就是教育跟劳动中心分析了，他有137个大学科系，那就说呢就是说最赚最多的跟赚最少的中间差了300万。好，那其实呢赚最多的他调查出来是建筑系跟工程系啦，就是engineering 嘛。那我觉得其实一直以来就是这个工程系在很多的排行里头都是属于很高的。那至于这个最低的呢，我就觉得很伤感情，尤其是我就是教育系，就是说做老师最穷啊。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伤感情的。然后呢这里头呢又提到就是说像这个数理啊、医疗啊、商业科系的这个薪水都比较高，然后呢基层的薪水是37000块。那所以你如果没有读大学的话，那可以想见你的这个如果高中毕业的这个薪水就真的是蛮低了哈，就可能是2万多这样子。那平均年薪呢总共是6万5千块。然后呢就是说比较低薪水的，哎，就是这个幼儿
教育，
对，然后呢公共服务，然后工作室艺术、社会工作 social worker 啦哈，然后这个视觉及表演艺术、神学哈、小学教育跟这个舞台剧哈、戏剧类的，还有就是社区服务。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这些比较低的薪水的哈，都是属于就是说你有一个理想，你有一个梦想这样子，就是说比较是属于就是说
牺牲奉献，
对，牺牲奉献或者是完成梦想之类的这个选择啦哈。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就是我觉得其实还有提到一个蛮有趣的，就是说这个商业系的毕业生收入如果是在各州就不同，如果是在加州的话，终身的中位年薪就 average 就是7万多。如果你是在比如说佛罗里达州就只有5万多，那这个当然就是跟这个州本身它的商业活动是不是很频繁会有很大的关系了。
是，那刚才江主任其实我觉得你提到一点的，就是说好像比较重视理想，像是这种表演艺术啊，或者说是那种牺牲奉献的教育、社工，或者说是宗教神学等等，那他们的薪水是比较低的。那相对来说呢，其实我觉得刚刚那样想法当然讲起来好像大家会觉得有点心酸，但是 应该是普遍会接受的。那至于在这个高薪排行的这些科系呢，以您自己的教育这么多年的经验，如果学生读这些所谓排行比较前面赚钱的科系，后来真的普遍来讲赚钱会比较多吗？
其实根据我的观察，倒不见得因为呢，譬如说像他说建筑系最高，对不对？可是像我就一些学生，他们就是可能是建筑系毕业，后来就去别的行业，因为他们说就是说在建筑系这个行业里头，他们毕业之后，去建筑师事务所上班，当然。就是说，你不可能一开始就是去画图，你可能就是做一些很基本的工作，你不可能一开始就做设计嘛，那你就是做很基本的工作，变成是说跟他们当初想要的差很多，而且呢，现在来讲呢，就是说很多的这个图，建筑师画出来，可能就是说一个图会盖几百栋。就同样的图，就去盖几百栋这样子，所以就是变成是说需求量，实际上来讲也没有那么大。那多半也是就是说比较资深的建筑师就是比较有机会。所以呢，后来据我所知，我有一些学生就是后来是转到别的科系。那至于就是说你说这个就是说薪水比较低的，像我有学生他是学这个就是考古系嘛，哈。考古系你会觉得应该也蛮冷门的，对不对？可是他后来去那个拍卖公司，那你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就是那个古董的拍卖是非常热络的，尤其是现在就是中国大陆很多就是说都开始就是买这些古董啊。那后来他去就是说拍卖公司上班，薪水还真的蛮高的，因为他这种算是一种蛮专业的东西，就是说不是普通的人可就是不是你没有学过这个东西的话，你比较难去鉴定嘛。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也不是说我觉得，如果说 OK，真的你很不幸，就是说你就是有一个理想，你选的是那种，就是说排行榜里头比较低收入的这些工作来讲呢，可能你就是说换一个方式，其实也不见得就是说会很贫穷一辈子了。
对，其实我自己周围可能不晓得，我媒体业是不是也算比较低薪的？我认识蛮多的朋友是从事那个低薪的行列的，甚至我昨天还有一个朋友，我就问他，他说他的孩子今年上大学就是去念了社工，那他就觉得说，对孩子自己他的性格他很适合，很喜欢。那虽然钱也许不是这么多，但是相对来讲，就是可能在竞争压力上面也不见得会有这么庞大的压力。从换个角度来讲，对孩子好像也不错。
对，而且就是说，我想就是说，赚多少钱是一个数字嘛，那也是人生的一部分。那其实人生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部分，就比如说你的成就感啊，或者是说最后你觉得你活得的意义是什么？我想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啦，因为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嘛。
对，那我想很多家长当然就是还是会顾虑到孩子的未来，因为毕竟这个面包这个赚钱还是很现实的。那您觉得说，就是同学跟家长，如果大家在研究要选择科系的时候，像这一类的排行榜，要参考到怎么样的地步？
我是觉得说你可以稍微看一下，但是我觉得倒没有必要，就是说一定要跟着这个排行榜走，因为呢，我觉得这个还是会牵扯到说你自己本身的能力是不是真的就是说适合走这个路线。像实际上来说，譬如说像律师，我们都知道律师一般的概念是赚蛮多钱，可是我真的还见过蛮多就是很不赚钱的律师，因为他就真的不是很行啊，他就真的不是很会，你懂吗？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还是要看，因为像我们之前也讨论过这个，我们有做这个能力测试嘛。那事实上来说，这个就是说选择这个未来的行业，根据自己的能力呢，不但是说你可以在这个行业里头比较容易成功，因为你本来就具备这个行业所需要的能力嘛。再来呢，就是说你其实呢也会比较有一种满足感，就是说因为你自己的能力就是说比较就等于是长才了哈。一定要得到发挥嘛？那如果说你没有得到发挥，就等于是说你有一个工具你没有拿来用的话，其实久了你会觉得非常的不满足。 就是你没有一种满足感呐、啊，所以我觉得像我们为什么要让学生先做这个能力测试，找出学生天生就是说哪些能力是比较强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科学化的方式去分析这件事情。实际上呢，分析出来的结果也真的就是让学生比较容易找到就是将来发展性比较好的一些专才。
是，其实我觉得说影响学生这个前途，就是未来，还有这个前途赚钱的因素很多。就像江主任提到这个学生的长才、学生能力，另外其实很多我觉得说跟时机、跟行业有关系。好比说有些专业，像我自己认识的人，就像您刚提到的律师或者说是医师、会计师，有些他们其实刚入行的时候薪水很低，还要还那个助学贷款，但是如果出色的话，以后就会赚得多。还有就是可能跟景气也有关系，现在景气好，做实习生都可以赚很多；景气不好的时候，你很厉害，出去也赚不多。
对，其实你讲这个很对。像我最近就是有跟一些牙医就是聊天嘛，哈，那牙医感觉上也是收入不错，对不对？可是事实上，现在以这个就是说保险的给付方式来讲，他们其实如果说只是，比如说洗牙、补牙这样子，真的赚不了很多钱呢。就是可能要靠一些额外的，比如说牙齿美容啊这类的东西，就是等于是说额外的东西，就是说变成是说牙医本来就是说专门治疗一些牙齿上的病症嘛，那他们还变成现在还要推销一些，就是说哦，你这个牙齿应该要做美容啊这类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时代的潮流啦。
对，所以影响的因素真的很多。那刚才像这个统计当中提到是科系，那江主任，如果除了科系以外，我想跟大学本身这个学校的素质跟学校的排行，影响学生的前途，应该也是很有关系吧？
我想是绝对的啦，因为像我有很多学生，像比如说我举例的，刚才就是说我有学生从建筑系毕业，后来就觉得在建筑的行业里头他比较难发展，那后来就是转到别的行业，可是因为他毕业的这个学校还不错，所以实际上他虽然是转到别的行业，但是因为他这个学校本身就是说是很有名的学校，所以就是说他找工作上也没有很大的困难。然后也是顺利的找到，其实也是属于蛮好的工作，薪水也蛮高的。所以我觉得说，像如果说你真的就是说不是100%，我觉得你很多小孩子会觉得他现在就是100%确定他要读什么科系，可是你知道吗？在美国实际上就是说学生转他的科系是2.5次平均。
平均呢、
平均每个学生转2.5次，也就是说呢，当初你觉得这个是我的最爱，可是事实上到后来也大部分都会变了。那如果说你不是说100%的确定的情况下，那你就是说，如果你读的还是一个不错的大学来讲的话，那基本上你的这个就是后来要再转行什么的话，我觉得也不是那么的困难。好，因为你的学校还不错。那如果说你读的这个学校排行并不是很高，或者不是很知名来讲的话，那也许你后来就是说没有真的用到你当初读的这个科系的时候，你要再转行找别的工作的时候，我想这个困难度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度啦。
是，所以我想说，我们平常都觉得说，美国的教育体系比起亚洲是比较富有弹性，那相对来讲，其实也是要考虑全面的因素比较多。有的时候像这些排行或统计只是片段的，那我们要整体考量的话，可能就是学生自己本身跟家长，还有像是一些老师啊、升学辅导的机构，就是真的要仔细的合作，而且要趁早，大家来好好的来筹划一下，才不会说，哎，凭一时看到一则报道，或者说今天小孩子一时兴起怎么样，然后就可能影响到未来的发展。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接下来请江主任就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预备申请大学的起跑点到底应该是在什么时候比较适合。我们稍后一下，马上回来。